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先来看一下股市。华尔街在昨天的交易日大幅反弹，再加上债券殖利率继续下跌，美股在今天10月4号继续飙升。道琼工业指数平均上涨 825.43 点，2.8%，报 33,316.32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12.5 点，3.06%，报 3790.9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360.97 点，3.34%，报 11176.41 点。今天10月4号的上涨使标普500在本周上涨了 5.7%， 创下了从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两日涨幅。瑞银全球财富管理投资海菲勒表示，因为对股市的情绪都已经非常的疲软，预计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反弹，但是市场可能在短期内保持波动，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还有政策利率预期的推动。随着美国国债利率从超过十年来的一个高点回落，在过去两个交易日也有所改善。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4号大约是 3.63%， 低于在上个周啊曾经一度超过 4% 的水平。那盘中也是一度跌破了 3.6% 的。其他值得注意的个股方面，在马斯克改变主意，同意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去收购社交媒体推特之后，推特上涨了 22.24%。现在影响股市是职位空缺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疲软，有一些交易员呢就压住 Fed 可能会比预期更早的退出激进的紧缩的政策，美股得以信心去往上涨。那另外一个有助于股市走势的因素也可能是美元在小幅度的走软，连续第五天下跌。英镑和欧元对美元的汇率都是上扬超过了 1%， 美元对日元呢也是在下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不断的下跌，曾经啊是一度跌破了1美元兑换 7.2 人民币。中共的应对啊就是命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就是中共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还有建设银行，要做好准备来干预人民币汇率。会怎么做呢？这四大银行现在是正在清点在香港、纽约、伦敦这些地方的美元的储备。那如果人民币是继续的下跌的话，这四大银行就会抛售美元来稳定人民币。那这个消息被放出去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啊就被拉升到了 7.12 左右。这样做是一个好的办法吗？后果又会怎样呢？专家分析啊，中共抛售美元来应对人民币贬值，这个做法呢是一个下策。因为真正合理的做法是美国加息，那中国也加息。但是现在啊，中共是为了刺激经济，不仅仅是不加息，反而是减息，于是呢就造成了人民币在狂跌不止。目前这种抛售美元的做法可能会短期的维持住人民币的汇率不会跌破 7.2， 但是如果美联储是持续加息的话，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它的利率在 4.5%， 中共呢就必须要不断的抛售美元，这就相当于是持续的流血来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现在有专家分析啊，说一旦四大银行手中没有了足够的美元，那人民币很可能就会崩盘，崩盘就会导致中共破产。所以中共就等于是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美联储不敢持续的加息了。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美联储要不要持续的加息呢？专家分析说啊，如果按照常理来说的话，美联储是应该持续大力度加息的，它一直要把通货膨胀减少到 2%。因为这样做呢，美元才是一个保值的货币，那美国人的生活才能稳定，才能有所保障。然后这样做呢，也会顺手就收拾了中共。但是呢，美联储现在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双重压力。首先来看一下美国政府啊，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呢，是一种大政府的做派，他们是各种花钱，花钱的项目很多，那这些项目呢都是靠政府去借钱把它搞起来。随着利率不断的上涨，政府需要偿还的利息就要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甚至如果这样的高利率持续不断，美国政府也有可能关门。而且因为美国政府借款搞了很多的福利和大项目，就导致在美国的民间美元是充足的，这也就让美联储加息打压通货膨胀的效果又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再来看啊，华尔街给美联储的压力。我们这里说的华尔街指的就是华尔街的金融投资银行，还有这样的金融机构啊，他们是通过借款或者是融资来投资股票或者是买卖证券的。加息之后，不光这些金融机构的融资会变得困难，同时股市也会下滑，于是华尔街就会挣不到钱，然后就会施压于美联储，要求他们降息。所以美联储目前的状况就是在美国政府还有华尔街金融投资银行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美联储是不是能够坚定地维护美元的价值就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能够解读到美联储的态度啊，尤其是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曾经说啊，他认为加息的速度呢要谨慎。很多专家分析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虽然布雷纳德他也希望高利率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来压制现在的高通胀。那如果说是美联储如果顶住了这双重的压力，让通货膨胀回到 2%， 这样美元会是一个真正保值的货币，美国人的生活也可以稳定。但是如果美国在2022年没有办法让通货膨胀回落到 2%， 那等到了2023年，美元的购买能力就等于是减少了 7% 或者是 8%， 也就是说美元就会贬值。那这种贬值呢，对于美国的损害会更大，也就意味着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啊就不值钱了。所以专家啊也分析说啊，希望美联储呢能够不被华尔街所带动，能够顶住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所带来的压力，坚持这样的初心来压制通货膨胀。这样呢，中共这种豪赌啊还真的会破产。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哦，美元强势对中国的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美元这么强劲的原因。那现在美元对全球主要的货币的汇率已经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的水平了，尤其是最近几个周，人民币、欧元、英镑都受到了冲击。专家分析说啊，美国和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是一如既往。为什么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日前报道说，美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啊，就使得美元成为一个避风港。在全球的经济都承受压力的时候，投资者当然还是倾向于买入美元来规避风险。那实际上我们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到，乌克兰冲突引发了天然气的价格暴涨，欧洲和亚洲的很多的经济体啊都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美国还尚未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过去的六个月中，美国的经济虽然一直在紧缩，但是商业机构啊仍然在扩招员工，这也说明了大家对美国经济还是有一个持续的信心的。那 BBC 还说啊，美国的央行今年的几次加息用来遏制物价的上涨，这样的加息当然就是提高了借贷成本啊，这也就意味着投资人会觉得拥有美国政府债券的回报会更多。所以在今年的7月，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投资者就购买了大约是102亿美国的政府债券，也就是说现在多达 7.5 万亿的美国债券是被一些外国的投资者所拥有。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如果想要买美国政府的债券的话，就必须要先买入美元才能购买这些债券，所以这样的举动又促使美元升值。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啊，美元强势，人民币贬值，到底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呢，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大陆资产都会出现明显的贬值，中国的美元的债务就会增加，外资会加剧的撤离。同时呢，从美国进口啊会更加的昂贵。那在中国，不管是金融资产还是不动产，以美元为计价的话，就都会出现明显的贬值，美元债务增加。尤其是在前些年，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当时是因为美国的利率低，还有国内借款的门槛高，所以都是大量的介入了美元，同时也大量的发行美元的企业债券或者是港币的债券。专家分析说啊，这些债务和债券对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是往下走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来说，无疑就是雪上加霜。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有债务危机的恒大，它是拥有一个庞大的外币的债务债券理财产品的。像恒大现在就是举步维艰， 那么从进出口贸易而说呢，人民币贬值啊是有利于中国出口，尤其像美国，如果美国现在去购买中国的产品的话，现在相当于降低了它的成本。可是呢，这种产品只限于中低端的产品，这些产品啊是不含有进口技术的这样的零件的，也就是说是中低端的产品。而且这种有利呢，只能是利于美元区，用美元去做交易的。可是如果是人民币对日元对欧元，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人民币对日元对欧元是升值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中国想要进口欧美一些零件，尤其是高科技的零件，那它的成本啊就会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也是发展不利的。那在国际投资方面呢，中国大陆也没有以前的外资投资和对于外商的吸引力了，而且如果人民币还是大幅度贬值的话，会进一步伤害在中国投资的一些国际资金的利润。那么中共正确的做法是怎样才能让这种被动的劣势扭转呢？专家分析说啊，美元强势的影响是会慢慢的消退的。那如果人民币想要恢复的话，就要减少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矛盾，也要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矛盾，同时也要取消这样的清零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一些非公有制的经济。专家分析说啊，凭借着中国过去几十年产业的积累，他想要恢复汇率的稳定并不难，关键啊是政策怎么样执行，关键就是能不能够取消这样的清零政策，能不能不要再以这样的战狼的姿态对待他的国际关系。那现在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数据显示啊，在中国的房地产也是出现问题的。房地产它这样的倒塌就像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的开头的那张牌一样，它的倒塌就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啊被慢慢的一格一格的倒下了。我们能看到中国房地产的市场的危机现在也正在蔓延到中国政治经济的深层的组织。从一开始的中国的公寓销售下滑，导致开发商一连串的债务违约，一直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地方政府层面的金融危机了。中共的地方政府呢，一直是依靠着向房地产开发商来出售土地来达到一个收支的平衡的。分析师说，如果市场继续的低迷，数千家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么就是资金短缺，要么就是接着违约。根据花旗银行最近的一篇研究说，将近于三分之一的中国的房地产的贷款现在被归为坏账。英国卫报在本周的一篇评论文章是把中国正在崩盘的房地产业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以上就是关于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相关的一系列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星期二10月4号的早上，金正恩发射了一枚途经日本领土上空的弹道导弹，这个举动引发了日韩美国的谴责。随后美日和美韩的战机升空演习向朝鲜释放了一个警告的信号。同时美国的总统拜登在和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了美国对日本防御的铁定的承诺。白宫在周二一份正式的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是共同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验，并且也确认他们会和韩国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来协调现在马上的还有长期的应对的措施。那美国官员还透露说，美国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周三就朝鲜问题举行一个公开的会议。那么这枚朝鲜发射的导弹最终是落到哪里呢？它发射的是一枚中程的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是飞经日本的东北方面的上空，最后落入了太平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呢是立刻启动了警报系统，呼吁北海道和青森县的居民避难，而且当地呢也是暂时中断了铁路交通。日本政府呢并没有采取拦截或者是摧毁导弹这样的手段。在日本上空的这次的导弹试验是朝鲜从今年的一月份以来最大的一次，因为从2017年以来，日本还从来没有就导弹飞过这样的问题向日本的公民发出过避难的警告，那这一次呢是触动了避难警告的。朝鲜今年是在9月的25号、28号、29号和刚刚的10月1号都发射了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朝鲜发射导弹是一种鲁莽的行为， 以上呢就是国际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啊。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境内的最新的消息。目前呢，川普是控告 CNN 诽谤，要求赔偿4.75亿美元。前总统川普呢是在10月3号，也就是周一，对 CNN 提起的诉讼的，指控 CNN 诽谤，并且寻求4.75亿美元的惩罚性的赔偿。川普的指控是这样说的，他指控 CNN 呢想要利用他巨大的影响力，把自己伪装成可信赖的新闻来源，然后来诋毁川普，目的呢是想要在政治上击败川普，来达成 CNN 所说的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让川普下台。川普的律师啊在诉状中说， CNN 长期以来是一味的强调川普任何的负面信息，并且从来不报道有关他的所有的正面消息。而且呢， CNN 还担心川普会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最近几个月还加大了他的攻击力度。那律师们在文件上说啊， CNN 还想要用像种族主义者、俄罗斯的走狗、叛乱者，甚至是希特勒等一系列的这样越来越丑陋、越来越虚假这样的词汇啊，来诽谤、污蔑川普。那 CNN 方面对此啊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那川普方面呢，他在星期一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说啊，他说他是很自豪地提出了今天的诉讼，并且开启对抗假新闻和主流媒体的进程。他还表示说啊，他会在未来的几周和几个月之内对其他媒体机构提起诉讼。川普并没有具体表明会对哪些媒体，他是把这些媒体通称为假新闻媒体公司。川普同时还指出来，他还可能会对1月6号委员会采取一个适当的行动。那这个委员会就指的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1年中期发起的一项决议，当时呢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楼被攻破这样的事情。当时的这个委员会是9名成员组成的。外界评论人士都认为是有着明显的党派色彩的。这9名成员的委员会小组中仅仅有2名共和党人，而且这2名共和党人啊，都是以强烈反对川普而闻名的。川普对1月6号委员会想说的是啊，虽然有大量的证据，但是呢，委员会却拒绝调查已经发生的大规模的总统选举舞弊，而只是在调查骚扰那些诉讼和提出质疑的爱国者。目前1月6号的这个委员会的发言人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